迎来到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刘子华。南方家园在二月出版了一本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短篇小说集《隐形大象的狩猎人》。那作者在这本书里头呢，透过26篇的短篇故事折射出莫桑比克的对立的日常。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在这个国家，其实一方面它充满了各种战争啊、灾难啊、荒诞跟痛苦，但是它也有它温情跟勇气还有希望的一面。那南方家园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叫《梦游的大地》。那时候呢，我们也曾经在南方家园小客厅里头介绍了普语的非洲文学，还有独立前跟独立后的书写特色，以及米亚科多的书写特色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往回找一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系的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位译者。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梦游大地》是这位老师翻译的，那也是这一次新书《隐形大象的狩猎人》的代译后记。我们欢迎金新义老师。新义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子华老师好，谢谢邀请啊，又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新义老师在这一次我们这本书里头，就是我刚有提到嘛，他帮我们写了一篇代译后记，然后我觉得他的标题就是写得非常好。他的标题做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叫做《隐形大象的狩猎人》中的诗性跟书写，那一个主标叫做现实跟记忆，那就是很完整的烘托了米亚科托在这一次这本书《隐形大象狩猎人》所要讲的故事。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请新义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本新书跟当代非洲书写跟关注。首先啊，我们就请老师介绍一下《隐形大象的狩猎人》，因为这26篇的短篇故事嘛，他书写的期间是在 COVID-19 的时候，那两三年的期间。那米亚科多在这本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连载吧，所以想知道说米亚科多在这本书里头他其实想要说什么。
首先在讲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啊，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补充一点点他的这个创作背景。刚才子怀老师也讲到说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啊，就是这个2020年那 COVID-19 席卷全球之后，那非洲其实也很快就陷入了这个疫情的泥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米亚科托当时是应该是在莫桑比克，然后呢他在疫情期间就为葡萄牙一个非常著名的周刊叫视野 Vision， 或者英文我们叫 Vision 啊，他就给这个视野周刊呢就陆续写了26个专栏故事。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看到的故事，他们的原型是放在专栏里面的，然后他在经过修改和扩写，最后是在2021年10月的时候出版了这本《隐形大象的狩猎人》。那其实我们会说这个疫情结束大概应该可以算到是2022年吧，所以其实2021年他还在写专栏故事，后来呢后面一批专栏故事又在2023年的第二个季度又出版了，就是子华老师当时你在那个葡萄牙不是给我拍了一张那个照片吗？
对对对，
就是对对，就是那个他的一个灰色封面很有意思，那个书叫应该叫挖掘云朵的教科书，或者叫挖掘云朵的教程，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书名。那个是他疫情后半程写的那些书的集结，所以我们在《隐形大象的狩猎人》看到的其实是疫情前半段时间他写的26个故事。那这26个故事呢，当然全部都是关于莫桑比克当代人的。那读者可能就会好奇啊，是说这个大象究竟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又是隐形的？狩猎人又是谁呢？就这个他起的这个标题好像就很有非洲特质，就因为又有大象又有猎人，就很符合我们对这种标签化的非洲的那种想象哈。但是隐形这个词他又在告诉我们说，米亚科托写的一定不是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会看到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固化印象当中的那种非洲啊。所以我很喜欢的一个表达叫非洲的折叠，他写的其实是被折叠起来之后那些隐藏的褶皱里面的故事，也就是一个个小人物，或者说当代大环境下面普通个体在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呀、不确定啊， 啊，当然也有灾难和创伤啊，然后还有那些小小的希望、梦想，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日常互动。所以这26个故事其实跨度是非常大的，可以稍微剧透一点点吗？子华老师，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因为我想要讲一点，因为一开篇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莫桑比克南部就是极度偏远贫困地区的一个老人啊，他看到这个首都派来的防疫人员，还以为家里来强盗了。然后这个书中间我们又会看到城市办公楼里面一个公司女秘书她在那个办公室看见一只蝴蝶所引发的故事或者是在城市逼仄的这个屋檐下面没有子女陪伴的孤独老人的这个故事。那我们也会跟着米亚科托去到莫桑比克北部的省份，比如说德尔加杜角这是一片战火纷飞的，我们就很难想象说在2020年还会是战火纷飞的那个场景啊。因为米亚科托会让我们去了解到那个地区的当下的难民、战争难民的生活和心理情感。而且这本书当中，米亚科托会从很多个视角和背景写好几个跟战争直接相关的小人物的故事，比如说全家人一起逃难啊，在这个躲避武装分子的这个途中生下孩子，然后呢，或者是一个母亲啊，她带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踏上公路去寻找打仗失踪的儿子，但是又被一群士兵给抓捕，或者是一个儿子他的父母被这个恐怖分子杀死了，然后他就坐着别人的卡车满世界逃亡或者是一个葡萄牙上校他生活在莫桑比克，但是他是有这个严重的殖民战争这个创伤后遗症的这么一个人，他怎么样最终被自己的女儿安抚照料等等。然后这个书呢还有好几个故事是写到当代莫桑比克社会的这个家庭关系的，尤其是父亲或者是男性这样的一个家庭角色，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失职甚至是丑陋的形象啊，比如说他就会写到经典的酗酒问题，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哪怕我觉得读者都不需要去读遍莫桑比克的作品，其实只要读一两本米亚科托的小说或者是短篇小说就会发现这个酗酒问题真的是他们几代人的诅咒啊。其实米亚科托80-90年代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就有反复写到酗酒，各种各样的男人酗酒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家庭悲剧。那结果到了2020年呢，很多莫桑比克家庭的丈夫或者父亲我们会发现怎么依然在酗酒，而且呢连他们的儿子最终也成为了一个酒鬼。当然就像子华老师刚才说的，就米亚科托也会写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温暖的故事，比如说邻居之间的这种日常的交流和关照，然后丧妻的父亲和丧母的孩子是怎么相互安慰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叫永恒的隔离，很短的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一个，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在以自己为原型在写这个故事啊？因为他讲的是一个中年作家因为这个疫情不得不隔离在家，然后他就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而他唯一能够求助的呢就是打电话给自己的保洁阿姨或者说女佣啊，这个我们的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为女佣。其实这个对，其实这个阿姨呢完全听不懂这个作家的高谈阔论，比如说作家打电话跟他说你来一趟，他的理由是说我在经历一场反乌托邦危机然后这个保洁阿姨根本就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她一接到电话马上就要过来，而且她很着急的解释说我会到的有点慢，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每辆那个面包车只能坐9个人。就这种对话和互动是特别特别打动我的，因为实际上这两个人物他不仅仅有着所谓的巨大的文化上的鸿沟，他们的社会阶级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女佣是管作家叫老板，他上班坐的那种交通工具其实是一种莫桑比克私人运营的一种超载非常非常严重的面包车，他肯定不是这个作家日常的交通工具。但是呢又好像人与人之间这种朴素的情感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超越这些鸿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米亚科托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他总是能够从相对沉重的现实当中去提取到一些轻盈的温暖的我们能够称之为爱和希望的那些东西。 这个我觉得就是以上就是这个隐形大象狩猎人大家可以读到的一些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我没讲，大家可以去继续读。
那心怡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石像座谈会那一篇，其实因为它里头有几个石像嘛，它其实所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体现了米亚科托非常这个非常有他科托式幽默的这么一种特质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讲一个退休的历史教授啊，也是莫桑比克人。一个退休的历史教授有一天半夜12点被广场上的这个动静给惊醒了，然后他就一看就大惊失色，因为他看到那个广场上有一些这个雕像啊，然后其中就比如说有葡萄牙最伟大的史诗诗人啊，《卢基塔尼亚人之歌》的这个作者诗人卡蒙斯，所以这个葡萄牙人把卡蒙斯是视为民族精神、民族语言、文学的这个最高代表，所以他们说葡萄牙语自己的这个欧洲的葡萄牙语是卡蒙斯的语言啊，就这么样一句说法。然后那个广场上就立着这样一个雕像，还有一个雕像我忘了是谁了，是不是达伽马？好像是达伽马，就一个达伽马，一个卡蒙斯，其实都是对葡萄牙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两个雕像呢，就立在莫桑比克的这个城市的广场的中间。然后呢，夜里这个历史教授一醒来，就发现这两个石像自己跑下来了，就从这个基座上跑下来，然后两个石像在开会。那他们开会在讨论什么呢？就是石像们面临了一个当下的一个危机，就是全球包括莫桑比克也在内掀起了一个反对雕像的或者是推倒雕像的这么一个浪潮。其实就是当代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开始重新思考或者说重新去定义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痕迹，重新去定义它，重新去甚至说重新去审判它啊。比如说这个雕像，这个伟人雕像啊，它曾经虽然是对欧洲国家来说是意味着航海大发现，还是这个航海英雄，但是对被殖民地前殖民地国家来说，它其实就是殖民者的化身，我们要把它推倒，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历史教授他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他在想怎么去解决它。后来他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就跟他妻子说，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要把广场所有的雕像啊，就我们重新去立一个广场雕像，那么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雕像，不光是包括这个欧洲来到非洲的这些伟人啊，伟人是加双引号的，也有我们自己的本土的人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雕像，那这样这个矛盾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就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写的非常有趣味，而且其实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如何去看待既有的历史，如何去重新的去思考它、审视它。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一种更加糅杂性的、混合性的、混合的这种态度去这个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这两座雕像就是卡蒙斯老师刚刚有说嘛，他是葡萄牙一个最伟大诗人之一，那另外的达伽马他其实是葡萄牙航海的探险家，所以这两个代表其实是殖民时代的一个痕迹，
缩影。
对对对
对，
所以他用这两个雕像雕塑来讲这一个故事。我觉得他其实他里头很多故事都很有趣，他背后的其实是比较多的是他的历史，就是还回到就是说其实米亚科托就是我想要接下来问老师的问题，就是说米亚科托的创作主题它主要就是在重新去审视它的历史跟过去嘛。那很多作品都可以看到，包括这本也有，然后之前的梦游的大地也有。那心怡老师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这两部作品就是他们两个的差异或是相同的地方呢？
这个问题很值得聊啊，就是我们南方家园出的《梦游的大地》，它其实是一部具有很鲜明的史诗特点的长篇小说。因为非洲普语文学当中，其实承担民族史诗的文学题材不是诗歌，而是主要是长篇小说。那我们想到西方文学当中最著名的荷马史诗，就会发现，哎，跟《梦游的大地》好像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相通之处啊。比如说，《梦游》它也是关于出走啊旅途的故事，它甚至也有某种所谓的环形结构。 当然这个跟荷马史诗的那种这个环环相扣的啊，每一个这个大到整体，小到每一卷，甚至数行诗歌当中都有的那种对称的环形几何结构，可能还有一些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小说的结构和长诗的结构一定是需要，它是需要变形的，但这里就不展开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梦游的大地它是以小长篇小说题材完成史诗的文学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去讲述或者说重建民族的历史。那具体到莫桑比克，就会很自然的将它的笔墨聚焦于近现代的战争，也就是殖民战争和内战。那这个小说它还要承担一个什么功能呢？它要去塑造民族精神和国家身份，它要回答什么是莫桑比克性啊，什么是莫桑比克人这样的问题。那史诗性质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呢，个体和民族也是有非常强的这种隐喻象征关系的。比如我们的这个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个小男孩穆伊丁嘎，就穆伊丁丁嘎，他的这个逃亡之旅、探寻身份之旅、成长之旅，最终都是象征着莫桑比克这个民族他的逃亡、探寻和成长。那这个书中也有一个大象的隐喻啊，就那个我记得书里面是说这个后背鲜血淋漓的大象在丛林里渐渐消失，就像流淌着鲜血的土地一样，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大草原上奄奄一息。这个句子大概是这么写的。那这头大象它就是指整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区别于世界其他主权国家啊，有着统一身份的一个莫桑比克民族。虽然说这个民族实际上是包含了60多个更小的民族，包括不同文化背景的原住民部落，也包括城市与农村人口，男性和更加弱势的女性儿童，然后包括庞大的流散人口、多元移民，还有殖民时期的这种同化民啊，还有在莫桑比克出生的成长的白人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梦游的大地里面，你基本上是可以把个体和民族做一个这样的对等的这样一种隐喻关系的。但是在隐形大象的狩猎人里面，我们看古语原文的话就会注意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细节，就它的这个隐形大象，这个大象是复数，就是大象们，有很多大象，所以他写的其实是很多很多小人物的故事，他写的是远方和附近的琐碎的日常。这个远方是相对于我们中文读者来说，那附近其实就是相对于米亚科托自己啊，或者说他所在的这个莫桑比克社会，对他们来说，这他写的这些故事就是琐碎的附近的琐碎日常。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象是莫桑比克那个标签下折叠的、不见的，或者说褶皱当中的这种生活细节。他是作为狩猎人，这个作家，就作家就这个狩猎人吗？就他如果不拿出来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看不见的那些人和生活。而这些人和日常是和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同步发生的，但我们经常看不到，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接触的途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日常生活的细节才恰恰是政治，才恰恰是经济，才恰恰是文化，而不是那些非常宏大的历史的这种书写叙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作品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包括它的题材啊，比如说一个是长篇小说，一个是短篇故事。其实我觉得米亚科托用短篇故事来写这些日常是一个很机智的一种艺术表达上的选择，因为它其实是通过这种碎片化的呈现，就是把普通人在现实以及想象当中所感知到的世界去进行一种艺术上的承认。其实这种短篇小说的书写，它是能够反复去操练读者理解莫桑比克当代现实的能力的，然后让我们去感觉到说，哦，原来世界上是没有说所谓的原始人，非洲人也不是什么原始人，只是其他的人群过着别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在隐形大象的狩猎人当中，我们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就会看到他们当下最急迫的关注点是什么，他们当下的挣扎是什么，我们会更加就是说贴近式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还有价值观念，以及他们一个个个体啊如何去面对自身所处的一种社会巨变这样的一种大环境。所以我觉得两个作品合起来看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种米亚科托自己经常在媒体会去强调的，就是说莫桑比克的文明特质其实是普通与特殊共存的一种特质，就它不是一个孤岛，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两个作品当然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啦，比如说那个都是关于现实和记忆的书写，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带异后记》里面非常强调的一点。其实我最近有看到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探讨梦游的大地，说是米亚科托对独立战争之后莫桑比克现代化乌托邦破灭所给出的一种政治解答和解决方案。就说实话，我对这种将米亚科托的文学创作完全视为政治工具的这个解读是我自己是有保留的，因为其实梦游的大地最直接的创作目的是修复记忆。他这个米亚科托曾经在访谈当中就是说明确表达过，就是说人只有在记住这个历史和生命体验的前提下才能被称为人，或者说他才能重获人性和新生。那这个莫桑比克内战期间，我们知道它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就没有一名，他的交战双方是莫解正和莫典英两个政党嘛，没有任何一名两个政党的指挥官在任何类型的战争罪法庭上受到过审判。为什么呢？是因为1992年当时那个莫桑比克国家议会通过了一个无条件大赦法，就赦免了1976年到1992年就是整个内战期间的这个所有的类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所以其实这个内战的受害者是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的，他反而被国家和人民彻底的遗忘了。所以米亚科托认为文学是有义务将那些有历史有故事但是被世界遗忘的那些遥远的人重新拉回到我们公众的视野当中去。对，所以我觉得在隐形大象的这个狩猎人当中我也提到啊，我觉得2021年甚至2023年米亚科托依然是没有忘记这个写作的初衷的。比如说记忆书写对这个作家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也是米亚科托能够展现他人性关怀和温暖的一个土壤，就是我们不要去忘记这一点啊，然后不要去居高临下甚至去冷漠的挖掘他作品当中所谓的政治意图啊，他是为人和记忆写作，他不是为了政治写作的，尽管说这个政治跟他书写的现实是不可分割的。那其他的这个相通性比如说都写到战争啊和平啊，因为这个依然是莫桑比克社会近代到当代最主要的矛盾之一。那现在战争带来战争的人是不一样了，但是战争的阴霾依然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大流行病也是病毒的一种战争嘛。那莫桑比克还有同样的其他的真枪实弹的这个战争需要面对啊。然后还有两个作品里面的比如说流动性的特质啊，对人性的关怀啊，然后对温暖爱和做梦能力的这种强调和书写，我觉得都是很相通的。那我刚才想的还有一个可以简单提一下的，就是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不同又可以理解为是相通点的，就是语言风格上面的这个特点。就是梦游的大地里面米亚科托是非常集中的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策略嘛，就是去大量的使用在葡萄牙语现有的葡萄牙语当中使用创新词。我们最新的研究说是这个创新词呢，如果是这个词本身词形的创新再加上它的这个不同的创新策略的叠加的话，可能最终这个梦游大地里面它创造了362个新词，而且这只是词的创新，它当然还有短语和句子的创新。那这个东西到隐形大象的狩猎人里面其实是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他在2000年之后就有意识的削减这种策略的使用，一直到2015年之后他基本上就不怎么使用了，然后到2020年之后是完全不使用了。但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这个语言策略的转变，是因为他早期的这个语言策略完成了他所谓的这个民族身份认同探寻和认同寻找的一个历史性的这个使命，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但是没有变的是什么呢？是我在《带异后记》里面的标题里面写的这种诗性书写，米亚科托式的 这种隐喻，他的这种丰富的想象，去展现莫桑比克人独特的思维和丰富的这个世界观，就莫桑比克人怎么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啊？早晨是什么样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眼泪是什么样的啊？就所有这种更诗意的纯净的这种思维方式，米亚科多依然是把它完整的保留在了自己的这个最近几年的书写创作当中。
其实我觉得诗性的书写一直是他的特色，因为他其实最早一开始是写诗的嘛。
是的，他也是一直是这个外界和他自己也是承认说他是用诗歌写叙事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家。对，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老师，就是刚刚你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次的《隐形大象狩猎人》其实里头有写到酗酒，那酗酒的问题其实是一直是他们很多在家庭里头所共同面临的。那其实在这本书里头其实有很多像这类的问题，那我想要问说，当代非洲的书写他们现在关注什么呢？
哇，这个问题很大。就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因为通常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学术讨论当中的话，就学什么就会要先上来讨论一下什么是非洲，然后同时界定一下你这个当代对应什么时间啊。
对，那我们讨论莫桑比克好了。
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其实二十世纪七十，我们这个当代肯定是它是指后殖民时代嘛。
对，
后殖民时代，那就是大概是、对，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今天。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非洲很多国家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后殖民乌托邦的这个幻灭啊。那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他又将很多脆弱的非洲民族国家进一步推入到了新的危机，我们管它叫主体性危机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国家，包括莫桑比克也是，看这个作家本身，比如说像米亚科托，他是最开始支持执政党，那本来就是这个独立战争时期，他就是执政党的这个当时还没成为执政党啊，就是这个朴默解镇的一个党一名党员嘛，对吧？但是他在这个后殖民时期，就是在内战期间，包括内战结束之后，他就发现，哎，这个国家怎么回事？就是有严重的贪污腐败，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也出现了独裁，包括像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又出现了内战的种种这样的非常尖锐的，可以说惨烈的一些政治问题，所以直接将很多非洲民主国家又推入到了新的危机时期。所以当代非洲国家等于说是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在写国家民族文化以及身份认同嘛，然后去探索民族语文学语言嘛。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包括八十年代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转向深刻的政治批判，对当下现实的介入等等。然后到九十年代，非洲也进入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时期了，对吧？那么文学当中的民族国家问题呢，就会逐渐的被像移民啊、全球化呀、地缘政治啊，还有一些非常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酗酒啊，以及个体人个体的私密情感经验，像这些主题或者书写去转移。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更具体一点的维度或者切入点去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以当代非洲普语作家为例，他们在疫情期间啊，比如说2022年，他们的这个书写都在关注什么？我正好手里就是有那本《外国文学通览》，是我们的这个南方家人的另外一位普语文学译者于佩林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他写了2022年非洲普语国家文学概览嘛。他就说2022年其实这个非洲普语国家文学作品在创作群体和主题形式一些维度上是非常丰富和多样性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2022年几内亚比绍会有非常新鲜的血液啊，然后有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这种创作。然后呢，虽然这个2022年就是当下回忆和历史依然是主流的文学主题，但是呢又涌现了一批以私人情感为着力点的这个，或者另外一种创作风向，就是对文学创作啊、出版和市场化本身进行探讨的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也就是他们写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原小说的这种性质啊。就所以这个当下的这个非洲普语国家，他们这个关注点，就是笼统起来说都是关注现实啊，但是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非常有自己的特殊的现实。比如说几内亚比绍作家呢，他们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作家叫达菲啊，从2015年之后2017年差不多才开始陆续的出版他的作品的。那他其实就非常的关注几内亚比绍内部的社会和民族问题，他会去探讨比如说传统迷信和现代文明的局限性啊，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怎么样为几内亚比绍就是当代社会埋下各种各样的忧患的。再比如说他2022年刚出的一本小说叫《近视之城》，近就是尽量的近，视是吞噬的视，就是他是写比绍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首都比绍，以这个首都为背景，但是呢他写的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社会，因为他的人物主要都是比如说很神秘的人物，或者是这个有各种罪恶历史的这种人物。那他写的是几内亚比绍很阴暗的社会角落啊，就是写战争和毒品是怎么样在这个社会当中泛滥，或者是包括腐败呀 然后包括性暴力啊，这种阴暗面是怎么样在这个几内亚比绍社会蔓延开来或者说凸显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这种关注点啊，或者说视角都是比较尖锐的。然后像莫桑比克的话呢，除了这个米亚科托，其实米亚科托2021年出的这个隐形大象的狩猎人，那他2020年的时候还出了一个长篇小说啊，出了一个长篇小说叫缺席地图的绘制员，这个标题有点绕口。那其实莫桑比克除了米亚科托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家，比如说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作家叫这个若昂科埃略，他名字很长，我就取头两个来说，叫若昂科埃略。他2021年的时候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叫革命博物馆，这也是一个书写比较宏，比较这个视角，书写视角比较宏大的一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家本身也是历史学方面的学者啊，就是他的这个小说呢，就是对记忆啊、历史还有现实之间的关系呢，就有很高超的这种处理。而且他的作品就非常强调说，我们要用一种开阔的历史观去理解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那么他的这个小说当中也涉及到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各种各样形态的战争，就人类要怎么去，可以怎么去理解各种形态的战争。这种战争包括抽象的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这种战争，也包括很具体的战争，比如说殖民战争、国族冲突啊，甚至包括性别的倾轧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类到战争当中去。这个小说就在写这么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从老师刚刚分享的，其实他们当代在关注的这些他们所谓他们的社会现实，或者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等等，其实他关注这些主题也是我们当代现在其他国家也同时在面临的所要关切的议题。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毒品、酗酒、性暴力等等、腐败，这些其实在世界各地其实都是有。其实莫桑比克感觉就是就是非洲在那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可是其实大家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所要探讨所要关注的其实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好像如果是我们把每一个文学作品或者是每一个作家的书写的主题把它抽象的提炼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好像都是一样的主题。包括比如说后殖民时代非洲普语国家的当代女性作家都会去关注一些什么，就他们也关注家庭问题啊、青少年成长教育的问题啊、女性的个体情感经验呐、等等。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在聊到当代非洲的书写的时候，我很难去避免定义一下这个非洲，或者说讨论一下这个非洲到底指什么。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当代非洲研究的学者看来呢，非洲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以种族或者民族为中心的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块大陆，它其实是一个有不同社会、不同政治、不同经济力量塑造的一种多重文化的空间，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网络，然后它交织着多元文化传统、很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流动的 跨国经验，这个是非洲大陆当代日常生活中里面这个非常普遍的甚至很核心的一个生存状态，人们的生存状态就是流动性。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网络当中每个节点再去理解成一个非洲国家或者一个非洲国家的某个社会或是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具体的作家或者普通的个体，就会发现他们关注的东西当然会因为当下世界的影响出现一定的重叠，但是肯定是会因为各自的具体历史和时间情境不一样，最后还是会出现焦点的这个差异。
那我们接下来再问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普语非洲现在的社会发展跟政治现实，他们现在社会发展的情况跟他的政治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问题会让我比较汗颜，因为很惭愧，我本人没有去过非洲，我也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所以我不敢妄言说各个非洲普语国家社会到底是怎样，现实究竟是如何。我只能说是作为非洲普语文学的读者和译者，可以简单的聊一聊我在阅读当中感受到的现实是怎样的。那鉴于我们刚刚出版的这本《隐形大象狩猎人》是讲莫桑比克人的生活嘛，我是不是可以就直接讲一下莫桑比克当下的社会与政治现实，这样可能会方便读者更好的去理解一下这个作品的背后的背景嘛。那其实莫桑比克这个国家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说，这个信息网上大家也都可以查到啊，就是他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聚居的本地的原住民啊，然后他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古代的王国，其实从公元13世纪开始他就有自己的王国了。那当然这个16世纪葡萄牙人来了之后呢，就渐渐的沦为了这个葡萄牙的保护国，后来又变成普属东非，然后又最后变成一个20世纪又变成一个省份等等，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独立了，但是独立之后马上又进行16年的这个内战。我们如果去看莫桑比克的这个官方的报道或者说官方的一些信息的话，无一例外都会说啊，这个92年内战结束之后呢，这个莫桑比克的政治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比较和平的。但其实他的政党我们会发现，他因为他是多党执政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按照原则上来说应该是5年一个任期，然后可以再任一期，然后是全民选举直选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会发现从74年这个国家独立到今天2020年一直是同一个政党在执政，这就很有问题。其实这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就和原则的他们这个理想上的这个民主形式其实就是不太相符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反对党就是这个莫底蕴底蕴党一直在和政府进行长期的武装冲突，所以我们的这个隐形大象狩猎人当中就有相关的这个描述，我忘了是在哪一个故事，但是它有几个故事是其实不是发生在北部的，它是发生在中部省份的。就因为这个反对党呢，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反对党莫底蕴，其实92年之后呢，内战结束之后一直是长期进行武装反抗的，那么一直打到了2019年，就是局部地区的这种武装冲突，然后一直打到2019年，两个政党终于签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呢，反对党莫底蕴应该是要去开始执行他的全面彻底的去除武装化，但是呢这个政党内部也是有党派，他们有一个派别叫军事派，军事派就是拒绝去执行这个和平协议，所以又继续打，一直到20年这个军事派的首领被击毙了。现在看可能这个两党不再这个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又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其实在整个90年代到2019年2020年中部省份的这种不定期的这种武装冲突是一直是有发生的。那另外一个政治上面的或者说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个现实，就是北部省份的这个武装分子的恐怖袭击，其实在故事当中也是有写，就是我忘了这个故事的标题叫什么，就是一个儿子他父母都是被同为穆斯林的这个武装分子杀死了，然后呢连这个坟冢都没有办法去给他们设立，然后这个儿子就马不停蹄的没有办法就坐上这个卡车开始满世界的逃亡，在这个逃亡过程当中呢又去回忆他们的这个家族啊什么之类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他背后的这个背景还有一个故事是 好像是说抽星星烟的人，好像有一个标题是这样的。
老师刚说的应该 是老师刚说的应该是旅行助手吧？
旅行助手，对，是的，是的。
抽星星烟的女人，
对，抽星星烟的女人，那一个是儿子的身份，那一个是以这个逃亡家族女性的视角，因为在那个故事，星星烟的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孩子出生了嘛，然后这个故事里面。非常就是很短的一个篇幅，但是让很触动我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不能让这个小孩新生儿哭出来，因为一旦哭出来就会暴露他们整个家族这个躲藏的地方，就会被恐怖分子直接打死。所以他们说想保住全家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孩子，要不就把孩子弄死。然后呢，这个家族女性就站起来说我们要保护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呢又如有神助一样的，他没有哭，就没有暴露他们的这个隐藏的地点，所以呢就一家人还是存活下来了，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两个故事背后其实都是在讲的这个北部的穆斯林恐怖分子。那其实这个恐怖武装分子恐袭，他的背景是跟这个伊斯兰国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盘踞在莫桑比克的北部的省份，对那里的这个老百姓真的是造成非常大的这个伤害和冲击啊，那也是他们的一个现实。那还有就是莫桑比克当代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疫情，那我们可能就会去关心一下，哎，这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医疗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匮乏，就是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疫情之前。莫桑比克的医疗水平是每一千个医疗资源是每一千个人只能拥有0.1名外科医生，0.5名护士和助产士，一千人都不能够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完整的去这样的医疗资源去给他们分享，所以他们的这个医疗资源是非常非常匮乏的。所以我在这个《代疫后记》里面就写到说，我说当这个历史的时针指向2020年的时候，非洲国家它或许是正在经历着后殖民时代最严重的一次冲击，而这个冲击不是因为疫情本身啊，因为非洲是从来不缺疫情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情况。而且这个是在《隐形大象的狩猎人》这个书里面一开篇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老人说60年前我差点死于天花，我的妻子是死于肺结核，然后疟疾夺取了我唯一的儿子，我的好多邻居都死于艾滋病。然后呢接下来这两句话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就是他的这个主人公的妻子生前就说，错的是我们，因为是我们选择住在了离医院很远的地方，但事实刚好是相反的，是医院总建在离穷人很远的地方，这是医院的恶习。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因为受这个基础设施所限，其实大部分非洲国家并不具备对民众进行大范围检测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整个非洲大陆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是霍乱，然后14年埃博拉，然后又这个新冠，大规模的瘟疫一直是当代非洲国家面临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所谓的危机，以至于这个老百姓都是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规模的疫情了啊。所以这个2020年刚开始有这个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整个撒哈拉以南的这个非洲只有2-3个国家是能够检测出新冠病毒的。然后呢老百姓就会开玩笑说，你看这个 COVID-19 是不是一种中产病，因为你得这个病说明你们家是有能力去欧洲度假的啊，才会染上这个。对，才会染上这个病。而新冠肺炎爆发之后呢，它又揭示了一场，就是说你这个非洲各个国家的它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阶级和阶级之间的这种差异，又会体现在比如说你的隔离能力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能力隔离。因为比如说我们隐形大象狩猎人里面，就是这个同名的故事里面有个很经典的情节，就是首都的这个防疫卫生宣传员跟他说，你要待在家里啊，你不要出来，要注意隔离啊什么。他说这片土地都是我家，大概的意思啊，
我都遇不到半个人。
对啊，这一半个人都遇不到，为什么要隔离啊，这根本不需要。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像他不是以一个常规的方式去影响非洲人，包括莫桑比克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而且他更多的是暴露和进一步加剧原本就深埋在非洲现实背后的这种种族阶级隔离记忆啊。 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他米扬科托说的那个医院总建在离穷人很远的地方，真的是非常振聋发聩的一句书写。那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就是2021年11月的时候，当时是奥密克戎那个毒株刚刚流行起来没有多久，然后米扬科托和安哥拉作家他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叫阿瓜卢萨，那这两个人就联名写了一篇，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言辞非常非常的激烈，就是去抨击国际上当时因为这个疫情出现的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现象。那篇文章的导火线就是奥密克戎毒株爆发之后，欧洲国家完全无视南非科学家在防疫方面的贡献和努力，也无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间下国际社会是需要迫切团结起来，他无视这样一个现实。那非洲国家是大规模的禁止了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这个人员流动，甚至关闭了经济社会交流的通道以及通往非洲南部的航线等等。那这两位非洲普语作家就气得要死，大骂，就是说这种做法简直是丧尽良知啊，说你们是违背科学和人性。而且文章当中也说，他说从疫情一开始，在疫苗分配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世界各国的这个疫苗分配是不均衡的。
对，
那这一切都会去加速非洲国家的衰弱，更不要说也不能去有效的去防御啊，就是病毒传播，因为它是病毒是不分地域无差别攻击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单以莫桑比克为例，我们去关注一下这两年他们国家发生的一些热点的事情，就可以理解，大概理解到底什么叫特殊与普遍共存的现实。
所以老师一直在调，就是特殊跟普遍的共存。其实疫情发生在世界各地，可是因为疫情底下所面临的问题，其实跟大家其实想象的其实差距很大。刚刚你有提到说其实它是一个中产病，可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疾病。对莫桑比克或者是说对非洲国家来讲，其实在这之前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的病毒，很多的病，然后其实他们不断的要面临这些的威胁。所以
对，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人是每天早上一起来，他今天三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吃，他根本顾不上这个疫情。比如说防疫的这个防疫病毒知识跟他说，你要那个洗手要洗20秒，要用肥皂要洗20秒，那有些地方就是你用那个水冲20秒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这根本就做不到。
对，
用20秒的时间一直让那个水流着冲你的手，这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差异性非常大的疫情现实。对，
那我接下来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莫桑比克包括米亚科多他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世界里头的一个角色呢？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适合莫桑比克外交部部长来回答，但是我还是回答一下。那莫桑比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刚才有简要的介绍过。那因为它的这种丰富的意志性啊，就是我觉得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莫桑比克人，他会对自己跟世界的关系或者自己在世界的角色他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解。那作为读者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隐形大象的狩猎人，包括梦游的大地当中的很多人物，我们可以代入式的去感受或者想象一下莫桑比克人是怎么看待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的。比如说他们是怎么理解疫情的，像这个书里面他说觉得这个病毒不是疫情，其实最主要的疫情，这个世界最大的疫情是冷漠。再比如说他们是怎么看待世界的空间结构的，比如说梦游大地里面就有说啊，这个世界一层一层啊，然后或者是像一个果壳，它是一个环形的，然后一层一层，这个世界的地面是下一个世界的天顶等等等等，一直到地心你会看到什么，就是对世界的空间结构的一种理解。包括他们觉得这个大地是自己会梦游的，那所以公车不动的时候大地也在梦游，所以这个旅途是从来不会终止的。那还有比如说他们对时间的流动性的理解，就是你会发现非洲普语文学的书写，包括非洲文学了，对他们书写当中很多关于时间的理解，它不是一种线性的理解，很多时候比如说是环形的或者是碎片化的。包括这个这两本书当中莫桑比克人怎么理解男人和女人，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的，我真的是女性主义者会看到会觉得大快人心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父亲 好像是强奸了一个少女，然后让那个少女怀孕了，对吧？后来那个少女就把自己的孩子带去找这个男的，但是在途中这孩子就去世了，但这个女孩还是找到了男的所在的这个家庭，结果这个男人的妻子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男人驱逐了，把女孩留下来了，并且让自己的儿子叫这个女孩，也管她叫妈妈，对吧？就是这种怎么去理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包括莫桑比克人怎么去解释世界的起源，怎么去解释世界的起源。米亚克托9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短篇故事，他的视角是写一个部落里面关于世界起源的一个说法，说这个男人一开始是怎么样的，是依附于女性，后来发现他们发现河对岸有一块地方好像从来没有人，所以他们就去探险去那块地方，后来就慢慢在那边驻扎下来，但是又发现还是得回来又回来跟女人生活在一起，发现整个对这个世界起源，包括人的这个生殖繁衍的这种解释是跟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西方的这种解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米亚克托一直在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莫桑比克不是一个孤岛嘛，它有它的独特性，但是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莫桑比克人就是说，因为它有这种继承的，就是已经发生的被殖民的历史，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其实已经有不可分割的一种混杂性了。我们可以说莫桑比克它是一幅巨大的民族马赛克。你说这个民族马赛克里面他们怎么去理解自己跟世界的关系，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丰富的作品和阅读去慢慢去寻找，它没有单一的。
那想问老师，就是说延续刚刚或者话题，就是说那米亚科托在他的作品里头啊，就是他如何看待他自己在世界的一个角色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记者们，我们知道米亚科托是一个采访，就是接受采访的达人，因为他在公众面前他的讲话是非常的精彩，金句非常的多的，很机智的这么一个作家，所以记者特别喜欢采访他。那经常就是会有记者，他们特别喜欢问米亚科托一个问题，就是米亚科托是谁？然后他本人呢又特别害怕回答这个问题，他觉得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米亚科托是谁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恰恰能够解释米亚科托是怎么理解自己和世界的这个关系的。他最精彩的回答是这样的，也是他的一个名句了。他说我是一个非洲白人，我是不践行的无神论者，我是写小说的诗人，我是用女人名字的男人，我是很少笃信科学的科学家，我是口语之乡的书写者。我觉得这个短短的这个一句话里面，在世界里面的一个身份或者说他跟世界的关系，去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呈现的。他是一个非洲白人，他是出生在莫桑比克，成长在莫桑比克的一个白人，他自己认同自己是莫桑比克人，他是不践行的无神论者，他是无神论者，但其实他的写作当中我们会大量的发现神话传说。米亚科托从来不对这些莫桑比克本土文化里面的创世纪的理解或者说是神话传说，他从来不对这些元素去进行抨击或者说是否认，他甚至是尽量的放大去让我们看到这些特质。所以说他是一个不践行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写小说的诗人，我们刚才在聊到他的诗性书写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他是用女人名字的男人，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米亚克托的原名不是米亚克托，他哥哥有一只猫叫米娅，然后他就很喜欢猫，然后他又觉得米娅呢听起来是一个像是一声猫叫嘛，但是呢又像是猫叫的时候的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所以他就用这个名字。但其实呢米娅在普语的构词里面它是用来给女人当名字的，因为它是 A 结尾的， A 结尾我们叫它是一个阴性名词嘛，所以它是给女人做名字的。那米亚科托自己在书写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会以女性的这个视角去书写，比如说他2012年的作品《母狮的忏悔》是吧，然后再比如说他2015年到2017年写的那个《帝国之沙三部曲》，《帝国之沙三部曲》讲的是葡萄牙 这个1895年葡萄牙吞并这个莫桑比克最后一个古代王朝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它讲的是末代王朝的故事。但是这个末代王朝很有意思，这个末代王朝叫应该叫扎加王国。扎加王国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南非的祖鲁王国，就另外一个非洲南部本土非常强大的部族建立的，祖鲁人建立的祖鲁王国，不断的挤压他们北边的那些小的部落，然后把那些小的部落挤压，挤压到哪里呢？挤压到莫桑比克的，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莫桑比克的扎加王国。所以它的里面强弱的关系对比是非常的丰富，甚至是很动态的。那帝王之沙的第一部里面就是讲这个被祖鲁人挤到北边去，挤到莫桑比克去的这么一个相对弱小的部落里面的一个女孩，她去探寻自己的身份。而她探寻自己的身份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融合了，也穿插着，就是和并行啊，就是其实是跟莫桑比克末代王朝的这个末代王国的这个历史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他也在，你像他用女人的身份去写故事，这个对米亚科托来说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一个手法了。包括他在故事当中，他在他的小说当中写男性人物的形象的时候，也是非常反传统的。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梦游的大地》里面，他写到那个老人图阿伊，一开始是作为一个拯救者的形象，因为他把那个男孩穆伊丁嘎从这个完全丧失记忆啊，然后这个濒临死亡的状态救了起来，然后带着拖着这个小孩一路上这个逃亡逃离战争。他又代表这个莫桑比克社会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象征着生活智慧的老人这么一个群体。但是在故事的这个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会发现这个男孩在迅速的成长，而这个老人他有点像穆伊丁嘎的父亲养父一样的一个身份啊。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呢，或者一个拯救者的形象，他开始不时的表现出一种脆弱的状态，他甚至会可能会流泪，他想听故事，他不识字啊，他会想听故事。然后尤其是他这个到了沼泽地之后，他生病了，发着高烧，然后弥留之际的时候，希望这个就是他依偎在这个男孩的身边嘛，所以其实是男孩在反过来去照顾他。然后让这个形象，米亚科托让这个形象有了脆弱的这样的一面。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他为什么说自己是用女人名字的男人，是他觉得人本身就是有很多个面向，人的身份本身也是流动性的。他有一次这个采访当中还特别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了他的女儿，那个时候他女儿还很小啊，那个记者就问了他一个很蠢的问题，问这个女儿说你是哪个种族的，这个小孩就懵了，米亚科托女儿就懵了，她脑子里没有种族这个概念。然后呢这个记者就赶紧找补，就又问了一个问题弥补新闻，他说你是什么肤色的。然后这个小孩就更惊讶了，他觉得这个记者不仅是蠢了，是不是智商有点问题，他就说你没有看到我是个人吗？那人身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呀，这里有一个双关，因为葡语里面肤色和颜色是同一个单词，肤色和颜色是同一个单词。然后女孩就说什么肤色，我是一个人啊，那人身上就是有不同的颜色，头发有头发的颜色，舌头有舌头的颜色，皮肤有皮肤的颜色，你看不见吗？他就这样问那个记者。所以我觉得米亚科托自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他自己作为个体，他的人的身份也是流动的。那他还说他是不怎么笃信科学的科学家，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嘛，但是你看他去做田野调查也好，他去这个采风，或者说他去他的这个书写里面充斥着对世界就是有别于科学理解世界的这个其他的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那还有就是口语之乡的书写者，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米亚科托就他到底怎么理解自己跟世界的关系，我觉得他一直是用这种非常流动性的这个思维去理解的。而且他后来在采访当中他说过一个非常感性的话哦，我印象很深，他说他有一天晚上意识到自己就是天生要去写作，他说我就是追逐词语的猎手，我就是为此而生的。这个是他对自己在世界的一个 意义的一个定义，他说这个就是我死后与其他人相处的方式，我写下东西，我写下故事，这样所有我爱过的人和事就不会随我死去。那么他的整个创作的生涯，我们去梳理到现在的话，他当然仍然是一个很高产的作家，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回应身份这个问题，以及他自己跟世界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其实不断的撕掉诗人贴这个贴上给他贴上的这个标签的。
那如果是在谈，就是因为包括这本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雕像雕塑的部分嘛，刚刚前面有提到，那我想知道就是说米尔科托他如何看待他跟，或者是说莫桑比克他是怎么看待他跟之前的殖民母国葡萄牙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葡萄牙在20世纪放弃海外殖民地之后呢，实际上作为前宗主国，他对莫桑比克的政治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莫桑比克内战实际上它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在这个场域上的一个延续延伸和产物，你像这个内战的双方其实背后站的是一边是苏联，一边是美国和南非嘛。独立战争之后，其实莫桑比克作为主权国家和独立民族，他更关心的是怎么样从经济结构上去殖民化，怎么样去重新架构或者重组它的内部权力的这个结构，然后包括政府也会去跟国民去承诺啊，我们要民主化，我们要现代化。那么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种种问题怎么去面对和解决？那具体到这个莫桑比克人，其实意志性就更大了。比如说我自己在葡萄牙留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我莫桑比克同学啊，这是莫桑比克年轻人去葡萄牙留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然后还是有不少莫桑比克人会移民葡萄牙。但是比如说像文化界、艺术界啊、文坛甚至是学界，始终也没有搁置对去殖民化的这种尝试和讨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去殖民化的问题。米亚克托也是在一个访谈当中，他就说去殖民化问题很多时候它关联的是我们对待就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嘛，就是看待世界方式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方式，就是二元对立嘛。那你总是去寻找二元对立，然后你去探究这个二元对立的问题。这个东西他说在莫桑比克是经历了数个世纪构建起来的，就非洲人自己也在不断内化这种观念，然后去讨论去殖民化。所以这种二元对立如今已经是一种本土思想了，就是而且在城市文化当中这种思维方式就更加顽固了，它不是外来的东西了。但是呢，米亚科托就觉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一种思想的殖民化，它会更加的难以辨识出来，也会更加的难以根除。因为我们去谈论外在的事物就很容易，比如说你要对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去殖民化，这个是不难做到的，就是思路也是清晰的啊。但是涉及到给思想去殖民化，那就要复杂很多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米亚科托就觉得莫桑比克的精英阶层已经被这种就是说已经被这种思维这个殖民化的思想所同化了，而且呢会认为这是一种权利，而且葡萄牙过去一直是有意识的去维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的，就并不是因为这个思想怎么样好，而是因为葡萄牙人他这个客观上国民人数太少，他没有办法长期大量的盘踞在非洲，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这个在非洲的殖民地，然后去推广一种二元对立，就构建二元对立权力这个结构，就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职能转交给别人。比如说在莫桑比克，葡萄牙人就让印度果阿省的人，就让印度人来管理大部分这个莫桑比克地区，然后去复制葡萄牙的制度和思想体系啊，是这样的。这个思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也会培养出来莫桑比克本土的内部的一部分精英阶层，但是他们本身就是说是认同这种思维方式的。但是呢，米亚科托又说他觉得莫桑比克有一个很独特的，也不是独特，其实非洲很多国家都有，他觉得莫桑比克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是他的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莫桑比克是一个复数文化，就我们说过它有60多个民族，40多种语言，对吧？40多种语言，而且它是一个多信仰多宗教的这个国家。所以他说莫桑比克自身的这种复数文化就会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有巨大的抵抗力， 所以他说哪怕精英阶层已经将这个将这个东西阶级的这种对立啊什么已经把它内化了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米亚科托就说反正人的身份啊就没有人的这个身份是完全纯粹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但是同时你又可以去寄希望于就是我们自己扎根于本土的扎根于莫桑比克本土的这种族群文化，它本身这个逻辑是对二元论是强烈否定的。比如说米亚科托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莫桑比克人们经常讲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就他们有专门有一个动词表达差不多是这样这句话的意思，他就觉得这个很妙，他就觉得是人民的智慧啊，就是解决这个二元对峙的办法。然后他有的时候会问当地的这个农民，就说哎，这条蛇是不是很邪恶，然后这个农民就会说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这个那个米亚科托就说啊，我们的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折中的动词真的是太妙了。所以莎士比亚的那个问题就生存还是毁灭，在莫桑比克是可以找到第三个答案的，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对，就这样一个答案。所以他认为就是莫桑比克这种附属文化文化思维本土文化思维实际上或许是可以消解很多政治和社会矛盾，包括对前中祖国的关系，包括在新时代去殖民化的问题上就可以消解很多矛盾。当然它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就想到说隐形大校水人是写在 COVID-19 的时候，其实我记得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那时候之前也有聊到，就是说疫情期间的书写，其实米亚科托好像也有写过一部就是长篇小说嘛，就是关于记忆回忆跟家史这个部分。是地图吗那一本？
是的，缺席地图的绘制员。
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间段其实蛮多作家去做这样的一个书写，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书写。所以老师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本吗？我记得上次好像有聊到一点点。
确实疫情时期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因为就是社会大隔离的要求，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了，就好像这个阿瓜卢萨，像米亚科托，然后还有就因为我是每年都在做葡萄牙当代文学的这个年度的梳理嘛，然后我在疫情那几年我突然就发现天哪，我这个文章都不知道怎么写了，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关在家里面怎么办呢，就会没有办法，就是你会去直面你和家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这种私密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然后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图书馆或者去外面交流或者去找那些宏大历史的资料，你只能在家里待着，所以可能就好像写历史也是开始往家庭家族史这个方向去写。而且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国家，很多国家都是他们的文坛动向是向记忆和记忆书写回归，向童年往事回归，好像这样的书写能够给人找到一种面对未来和这个接下来，当时疫情还没结束嘛，就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勇气啊，所以就变成一个好像普遍性的一个书写现象。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米亚科托对记忆书写的这个重视并不是在疫情时期才开始的，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从比如说我在《大疫后记》里面一开篇我讲到他在《耶稣撒冷》那本小说里面一开始用了一个黑塞的一个题记，就是讲到人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遗忘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对吧？然后我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他写《梦游大抵》的初衷，也是为了记住一段历史，对不对？其实从他2015年他开始写《帝王之杀》，到他2020年出版《缺席地图的绘制员》，再到我们刚刚出版这个短篇小说集《隐形大象的狩猎人》，一系列创作都是与记忆书写直接相关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全部都创作于疫情时期的，包括刚才这个子华老师您说到那个《缺席地图的绘制员》，他是在2020年出版，但是他不是写于疫情期间的，他是在疫情之前写好的。所以真正写于疫情期间的就是《隐形大象狩猎人》和他去年刚出的这个《挖掘云朵的教程》这两个短篇小说集。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的记忆书写这个脉络非常的清晰，因为《帝王之杀》三部曲是关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和书写。然后呢，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啊，就是拥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又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但是总而言之，它是对 民族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民族历史和记忆的重新的一个修建。那缺席地图的绘制员，他是以自己家庭记忆以及以自己这个米亚科特自己父亲的形象为基础来写的。那这个故事呢，他也不是写整个家族的历史，而是父子两代的故事。他的这个小说是穿梭于莫桑比克独立战争前后的这么一种近代的家史，两代人，就是儿子和父亲。就像刚才说，他也不是因为疫情而启动这个创作，直接的现实背景是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热带气旋伊黛，就是重创了他自己的这个家乡贝拉城。所以这个小说一开始就是这个儿子啊，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莫桑比克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一名诗人。我们看到这个就觉得，哎，已经是米亚科托自己的这种既视感了啊。那这个小说里面就说，这个儿子呢，2019年因为家乡贝拉遭受了这个旋风袭击嘛，他就这个多年来的第一次回到家乡。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这个父亲，关于父亲的记忆，以及关于父亲那一整代的一个时代的遥远的记忆，包括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就开始刺激他了。然后他就开始去这个书写这里面的种种故事，所以他是回到老家，然后揭开一段书写和历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隐形大象的狩猎人，那就完全是碎片化的小人物群像。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为了书写历史，其实有些故事是当下的故事，但是当他写下来之后就变成了一种记忆，所以还是跟他的记忆书写是契合的，是在这个记忆书写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思路里面的。那他新的这个小说集挖掘云朵的教程，就是展现的是米亚科多对世界的另外一种关注了。因为米亚科多很多年之前就总是跟媒体说，我最喜欢的语言啊，当然文字符号系统是我这个赖以创作的语言，但是我也一直在学习生命的语言。就什么叫生命的语言，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生物学家的视角了，就他觉得动植物都是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的。那除了文字以外呢，人类也有很多其他的表达方式，所以他非常愿意去了解学习，最好是能够掌握文字符号系统霸权之外的众多的生命的语言，因为每一种都是在揭示生命个体和世界的关系的嘛。所以他这个2023年的短篇小说就有这方面的这种关注和书写。
非常谢谢欣怡老师。那最后最后我们来请欣怡老师推荐几本书单，就是跟这一次主题相关的，或者是说可以延伸阅读的。
我觉得每次推荐非洲普语文学相关的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它有没有译本。
对，
子华老师
是
也在，我们就希望我们就祝愿南方家园可以出更多的非洲普语文学的译本。当然就是如果是推荐的话，我觉得米亚科托的书大家是可以持续性关注的，而且他已经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充分接纳的莫桑比克当代作家，所以他的出的作品基本上新出的作品第二年就会有英文的译本，所以我觉得只要有英文阅读能力的，我觉得都可以开始追起来，就是把他以前的，当然他以前的之前的作品，比如说我最近刚刚就译完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实是他80年代90年代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一个合集，4月份马上也要在大陆出版了。那他其他的比如说帝国之沙三部曲啊，包括耶稣撒冷啊，那个母狮的忏悔啊，这些都是有中文译本的，大家都可以找来读一读啊。然后莫桑比克文学相关的呢，其实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另外一个莫桑比克的作家，就是这个维埃柳庄包括维埃柳克埃略，就是他的这个小说也会关于历史，关于这个关于记忆啊，但是他的这个书写呢也非常的跟米亚科托的这种轻盈感又有一些不一样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他，比如说他21年写的这个革命博物馆。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特别推荐，就是如果涉及到当代非洲普语文学相关的话，我其实非常希望大家能去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当代非洲普语女性作家写的作品。我不知道南方家园对这一类作家群体有没有兴趣，因为他们的角度也是非常丰富和独特的。比如说我注意到2018年的时候，英语世界终于翻译了一本90年代的佛得角的 女作家写的一个长篇小说，那个小说写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因为真的非洲普语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走出国门的这个历程也是十分的缓慢啊，所以那个小说98年就写出来了，是佛得角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叫瑟拉诺的疯女人。它是以魔幻和现实交织的一个非常高超的手法去讲佛得角的缩影。这个缩影是一个叫做瑟拉诺的村子，然后这个村子里面女性呢因为压迫而疯狂，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书是18年才被翻译成英文的，我就看到网上有英语读者说，天哪，我的书架里面终于有了一本佛得角的小说被翻译成英文。这个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精彩，就是讲这个瑟拉诺的这个村子，它是长期以来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的，它被夹在两条偏远的小路之间，一条小路是通往首都，另外一条是通往广袤的森林。然后这个地方有非常奇怪的习俗啊，人和地下的世界、水下的世界会签订一些契约啊，然后呢，这个山他们有这个支配山谷的这种律法，而且呢，这个村里面29户人家，他们的血缘关系也极其的混杂，这个说以至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别人的那个血统啊，人们经常说这个人经常会被称为，比如说邻居继父的教母的儿子，就这样一种关系。那这个小说里面发生的就是很多关于女性以及他们女性的男性家庭成员，就这些人的这个故事，以及这里面也有女性走出了这个山村，然后故事的场景也会切换到城市生活啊，佛得角城市生活。整个小说我觉得是啊写的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又这个作家叫 Dina Salustiu， 然后他又过了几年他又不写了，因为他去忙别的事儿去了，就是非洲当代的普语女性作家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们会非常积极的参与本国的教育啊，然后这个妇女儿童保障权益的这种活动、公益活动当中去。这个作家我觉得是很精彩的，那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安哥拉阿瓜卢萨的作品，这是米亚科托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他们前几年还一起合写了戏剧作品改编，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创作。他们说，哎，发现这个书出完以后，发现其实写作也并不完全是绝对孤独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说，关于非洲文化历史相关的，我其实比较想推荐大家去看有一本书叫《1980年以来的非洲当代艺术》。1980年以来非洲当代艺术，他的两个作家也是研究非洲当代艺术领域非常权威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个书呢开篇就给我们探讨了非洲和当代到底是什么，就什么是非洲，何时才是当代啊，就是探讨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可能我接下来要说这本书，大家应该喜欢非洲文学的可能都读过，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在配合我们这个隐形大象的狩猎人以及米亚科托其他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去重读，就是阿契贝写的《非洲的污名》。这本书比较早就在中文世界当中出版，然后也是阅读量非常高的一本书。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有一篇文章庆典的回归嘛，他就讲到这个伊博族这个民族，他们有一个神庙，那个神庙叫姆巴里神庙，那个神庙是象征着伊博族艺，就是所谓的艺术的殿堂，就是他们的神庙的逻辑是给伊博族所遇见的所有的现象都会去给他们去做这个神像的雕塑，包括如果有殖民者到来也会把他们请到神庙里面去给他们塑像。这个事情呢一度就是让大家非常的不解，说你们怎么能够给殖民者去塑像。但阿契贝就在这个庆典的回归里面说，庆典的意思其实是对一种存在经验的承认，不是去欣然接受它，但是呢是对所有存在经验的承认，我们要承认它发生过，只有这样你记住了你才能去面对未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还有一本小说很有意思，但是那个中文世界里面应该还没有译过来，它是一个非洲短篇科幻小说集，叫《非洲未来主义选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很有名的非洲文学网站，叫 Brittle Paper， 和一个这个网站和一个尼日利亚小说家塔拉比 他们一起合编的，大概有八九篇不同非洲国家科幻作者的这个作品的书，我们就会很好奇，我觉得这是很能激起我们中文读者好奇心的一部作品，就是当代非洲的科幻小说是什么样的，其实是很精彩的，对时间对历史有他们很独特的理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谢谢欣怡老师，你介绍这么多，不管是从历史的部分、文学部分，然后包括连科幻的推荐书单都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的作品其实也蛮丰富，非常的精彩这样子。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用米亚科托在这本书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论，就是隐形大象的狩猎人是献给那些让我们相信莫桑比克是由无数个小故事组成的人们，他们不想再继续隐形，然而每一天他们还是得必须重复的，就是爬上挤满人的卡车，冒着除了隐形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的命运跟风险才能回到家里，所以他写了这一些故事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被世界看见。那透过阅读让我们更贴近世界的每个角落，然后倾听不同的声音跟故事，也用各种不同的视角重新去定义很多的事情。那今天非常谢谢欣怡老师。
谢谢子华老师，谢谢南方家园。
谢谢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